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在拉法的致命空袭是悲惨错误。以色列空袭拉法面临国际压力，欧盟同意重启援助团。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举办系列活动，力撑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美日韩齐声谴责北韩发射间谍卫星，威胁区域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大规模山崩，活埋约2000人，生还机会渺茫。川普封口废案将在这个礼拜二进行结案陈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认对加沙南部拉法城哈马斯激进分子的一次攻击，打死匿喺当地一所难民营中的45名巴勒斯坦人和打伤200多人，这个是一个悲惨错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中说，尽管我们最大努力不去伤害那些无关人员，不幸的是昨晚发生了一次悲惨错误，我们正在调查整宗事件，而两名哈马斯高级激进分子在攻击中被打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戴尔克亦在声明中说，荔枝营地的景象是可怕的。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院上个礼拜彻底停止进攻拉法的命令，同时敦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停止肆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而明显违背国际人道法律，并立即释放所有剩余的100名人质。自以色列礼拜日夜间空袭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市后，以色列正面临新一波国际压力。据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礼拜一指出，欧盟各国外长已经同意和以色列召开一场会议，要求以方解释当前军事行动的决定。与此同时，波瑞尔亦说，欧盟原则上已经同意重启拉法的欧盟边境援助团。这个援助团自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以来就没有运作。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表示，根据美方了解，这次突袭击毙了两名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攻击的哈马斯高级恐怖分子。华盛顿强调，以色列有权追捕哈马斯，但正如我们先前表明，以色列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星期一，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在意大利中部古城西恩纳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第77届世卫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为了呼吁意大利各界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诉求，意大利代表处与西恩纳大学星期一举行论坛，同时亦联合台湾、日本、越南侨界举办了异国美食、音乐及文化活动。驻意大利代表蔡允中在致辞时表示，感谢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日前在外长会议表达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他指出，尽管中共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包括台湾军演，企图制造印太区域的动荡，台湾仍然会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表达希望融入国际社会并维护世界和平的声音，让台湾的专业能力以实际行动贡献给整个国际社会。礼拜二，南韩当局猛烈抨击北韩将第二颗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尝试，并称这次发射是威胁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北韩在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10:44左右发射间谍卫星万里镜11号，但是一个半小时后承认失败。日本放送协会 NHK 礼拜二播放了一段引人注目的影片，显示一个燃烧的抛射物飞入夜空后出现爆炸，而该画面是在中国东北拍摄到的。 南韩国家安全办公室表示，无论结果如何，北韩呢次发射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一种挑衅行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就在一份声明中提到，北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此举已经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印太司令部强调，北韩此举加剧了东亚地区紧张局势，使安全的环境不稳定。美国将持续与同盟友好国家一同关注相关情况。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一场大规模山崩，当局正着手撤离山崩附近偏远村落的约7900人，并警告还可能会发生更多山崩。联合国指出，目前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如今已经微乎其微。法新社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在24号凌晨发生山崩后，一处偏远高地社区被摧毁，大约2000人被活埋。由于灾区地点偏远，道路连结被切断，大雨和附近的部族暴力影响，搜救工作受阻。卡恩省行政首长查卡警告，这种灾难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他指出，石灰岩、泥土和岩石持续由孟加洛山上崩落。他表示，悲剧仍在进行中，每个钟头你都可以听到岩石崩裂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炸弹或枪响。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亦正携带重型挖土设备试图进入灾场，但现场景象惨不忍睹。这个礼拜二，川普的纽约封口法案刑事审判即将进行结案陈述。这个是这位前总统的辩护律师说服12名陪审员相信，有关他试图影响2016年大选结果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最后机会，而检察官就要列出对他不利的证据。在持续了5个礼拜的听取证词后，这一有史以来首宗针对美国总统的刑事案件的结案陈述可能长达多个钟头。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胡安·麦神预计将在礼拜三上午在陪审团开始审议之前，就与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团发出指示。根据美国法律体系，陪审团必须一致决定是否宣告77岁的川普无罪或认定他有罪。如果他们不能够达成一致，导致陪审团陷入僵局，检察官将决定是否要求重审此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外交副部长对话这个礼拜登场，推动韧性的印太地区。日韩中三边峰会重启北韩谴责半岛无核化的呼吁。北韩卫星发射失败，飞行中爆炸。世卫称各国终有一日能够达成应对未来大流行疫情的条约。中共在南海部署海警船，恐升高与菲律宾冲突。中共海外制造恐怖，威胁留学生家人禁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礼拜一指出，美日韩外交次长级的三边对话31号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出席，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鸿钧会谈。国务院新闻稿指出，这个对话将重新三边合作，共同推动自由、繁荣和具有韧性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亦将强调三方会集体努力加强在经济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三边对话亦将提及共同面对的区域与全球挑战，包括北韩对区域的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支持提供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工作。此外，美日将在30号前举行美日战略外交和发展对话的首次会议。坎佩尔31号亦将与金鸿钧进行双边会晤，讨论美韩联盟在促进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关键作用。 日本、南韩和中国星期一在首尔召开三边峰会，承诺促进朝鲜半岛非核化。日本和南韩都是美国的盟国，而在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大背景下，中国亦正试图分别与日韩两国管控和降低双边关系中的猜忌和不信任，以及在台海安全和北韩核武问题上的分歧。日韩中峰会结束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宣言呼吁三国经常性保持最高层的沟通，并在气候变化、环保、健康、贸易和国际和平问题上进行合作。联合宣言还宣布要通过文化、旅游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在2030年之前将三国之间人民交流的人次提升到4000万。三国领导人还就大流行病预防和知识产权保护单独发表了声明。北韩表示，最新发射的军事侦察卫星27号已失败告终，原因是新开发的火箭发动机在飞行中爆炸。日本政府星期一发布紧急警告，要求南部居民躲避北韩导弹的可能威胁，然后解除了警告，并表示预计不会飞越日本领土。此外，在日韩中三边峰会上，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呼吁平壤不要实施预定在6月4号进行的所谓卫星发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发射卫星而使用的技术就是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弹道导弹发射技术。不过平壤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日韩三边峰会联合公布中有关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和承诺。平壤已经公开宣布计划在6月4号发射一枚卫星。世界卫生大会5月27号到6月1号在日内瓦举行，来自194个成员国的卫生官员寻求完成对应对大流行疫情新规则的长达两年多的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表示，他有信心各国终有一日能够达成有关大流行疫情的条约。在 COVID-19 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后，世卫成员国试图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应的大流行病条约，以加强各国对未来病原体的防御。但是各国谈判人员上个礼拜五未能达成一个协议草案，以便在这个星期的世界卫生大会获得正式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影片说，这个大流行病协议是一个世代机遇，将确保全球医疗系统在下一次疫情爆发时能够更快和更有效作出回应。他敦促代表支持对国际卫生系统的修正，作为提升对紧急情况的回应。中共近日在南海部署了排水量达12000吨、号称全球吨位最大的海警船5901号。这艘长达165公尺的巨舰被称为怪兽，伴随另一艘102公尺长的巡逻船在24号出现在黄岩岛附近，距离该浅滩只是93公里。此举被视为中共执行新执行政策的行动。恐加剧与菲律宾发生冲突风险和地区紧张局势，中共海警局15号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内容明定自6月15号生效起，中共海警可以根据判断拘留涉嫌违反进出中国领海规范的外国人最多60日。菲律宾政府对中共新的执法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菲律宾外交部表达严重关切。菲律宾防长铁欧多洛将中共的新政策称为挑衅行为，并指责他侵犯了西菲律宾海主权和其他南沙群岛星索国的权利。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参加民主活动或相关讨论会，中共警察就约谈或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中共以制造恐惧的方式迫使留学生自我噤声，试图控制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言论和行动。 一年前的6月4号刚从美国一间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滕子焕来到德州奥斯丁的州议会举牌向人们讲明六四天安门事件。一个礼拜后，滕子焕的微博和抖音号突然被永久封号，他的父母住在中国江苏，亦被警察叫去问话。国际特赦组织5月发布的报告说，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抗议现场和网络上受到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被警方锁定和恐吓。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沙拉布鲁克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政府应该停止这种骚扰，给这些学生自由无惧地学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